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3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本周大陆各地简讯及交流。关于真相资料里夹钱的问题的切磋。昨天下午，我出去讲真相，碰到一人，我问他看书吗？他说看，里边有几块钱？我说没有。他说我们去深县，人家都是里边给放10块钱。我觉得这样做不妥。我们讲真相的目的是让他明白真相，我们不管讲也好，发也好，目的是让他知道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是在乱世中救人，不是用钱收买众生看真相资料，那样只会助长他的贪心，不珍惜资料，拿到钱扔掉资料，这不白白的浪费大法资源吗？这样不但没救了他，还犯罪了，还增加了给他讲真相的难度。做什么事情都用钱去打钱阵，那是邪党统治的做法，我们修炼人不能跟帮，特别是在救人这一方面。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告诉我们，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们要用我们的慈悲心去做，让他感受到我们是真正为他们好，才能真正救了他们。这么多年，我们遇到很多人说，共产党给我们钱，其实不是邪党给的，你们比共产党给的多，我就信你们，我就退党。那是真退吗？他是为了钱而退，不是真退，并没有真正认清邪党的本质。三退为什么能用小名化名呢？因为神佛要的是人的一颗心。虽然同修的目的是让世人了解真相，心是好的，不惜钱财，但这样做不妥。
请做资料的同修注意期刊更新的问题。在明慧期刊网中有更新期刊一栏，对于做资料的同修，在打印之前需要看一下这个网页，看看要打印的资料是否更新了。明慧网在不断的改正资料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纠错字、更换二维码、更换图片、更换文章等等。有同修下载完明慧期刊后就一直打印下去，结果有的期刊只在网上存在一天就删除了，可是同修却一直打印下去，至今还不知道那个内容的期刊早已不存在了。有的期刊刚开始版本写错了，明慧网更新后，同修却还按照错误的版本打印，把 A4 版做成了 A5 版。基本真相期刊也是经常更新的，需要及时下载更换打印文件。也许是做资料的同修不知道有更新期刊这件事，那么就需要周围的同修帮助把把关，大家要整体配合好。
建议以现世现报案例善意讲真相。看到用当地现世报实例讲真相，对迫害部门震慑很大文章后，感触很深。对公检法的有些人来讲，是以自己利益为第一位的。如果汇总当地恶报信息，给当地相关部门人员看，让他们看到周围人的恶报，看到恶报近在咫尺，可能就不一样了。保命应该是他们最大的利益所在。 还有就是很多警察都不知道海外禁止党员入境的规定，还被蒙在鼓里。这些涉及到他们切身利益的一些事情，也和恶报的汇总放一起也许更好。建议汇总时尽量以当地为主，比如市县等，其次是附近其他地区的，各种信息详略得当，既要说明遭恶报人的详细信息和所作所为，有理有据，又尽量让篇幅长度适当，不要过长，影响阅读。可以同时适当汇总还在做恶事的人的事情，揭露恶人的恶行。汇总当地恶报的事情，不能有怨恨和报复心，需本着善心，让他们清醒。用词、语句、语气都需注意，让阅读者感受到是真心为自己好。
提醒辽宁锦州发真相资料的同修注意，近日有同修在辽宁锦州的一个菜市场发现，有一个常人老太太双手捧着一堆小葫芦，一边走一边吆喝着卖。同修到近处一看，都是带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葫芦。由此想到，本地一直有同修反映，几年来有的个别同修一直在用这种小葫芦讲真相，但是并没有讲清真相，就是送小葫芦，随便问对方是否加入过少先队等，也不等世人回答就说我给你退了，有时先送小葫芦再说给对方三退，多数情况下对方并没有明白怎么回事，也没有答应，甚至有的是人都不用好眼神看同修，同修就随便编一个化名写在纸上了。在此呼吁立即停止这种行为，我们讲真相为了真正把世人救了，真正让世人明白三退的意义，真正远离邪党，不能糊弄事，不能敷衍，更不是为了凑数。
和辽宁省沈阳市康平县同修交流，这两年康平地区迫害严重，有六名同修被非法判刑，有五名在外地，现在还有四名同修被非法关押。这两年邪党搞清零骚扰，城乡很多同修被骚扰等等，不知道同修们是否找自己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严重干扰呢？是不是我们每个人自身都有很多执着不放，或者时间长了安逸懈怠，再看表面现象邪恶就有怕心了呢？还有的个人的家庭和工作很忙，但是整体上的事情就不热心了。还有的同修退休了没事干，三三两两的串门，不但耽误自己的时间，还耽误别人的时间，不在自身的三件事上下功夫，总是落些与修炼无关的。还有的同修不注意手机的安全，总是带着手机去同修家，讲话时手机就在身边，张三李四的提名道姓，甚至谁谁都在干什么干什么等等，给整体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还有一些同修至今还在用着微信，至明慧网编辑部发的通告不顾，找着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有的学法组几个人都有微信，学法时都带着手机，有的不但在工作中总看手机微信，回家了还放不下，还总看手机。以前有被绑架同修的事出现，人人都是协调人，大家互相通知，马上就有同修主动去派出所讲真相，要人或者近距离发正念。现在时间长了，或者心里想着，反正同修一会儿就能出来，慢慢的都不关心了，冷漠了。不知道大家想过吗？为什么以前同修被绑架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同修就能出来？是因为我们整体配合得好，整体力量大，才能把迫害减少到最低。当大家慢慢的不关心整体的时候，力量就小了，正的场就不能解体邪恶了。最近这两次对同修的迫害，恶人通过常人传出话说，没事的，用不了多久人就放了，或者证据不足等等。恶人用这种方式麻痹我们，有很多同修是不是就相信了，结果可想而知。 虽然也在做三件事，但是不能形成整体了，力量自然就小了。另外，不重视曝光迫害事实了，以前有事出现，都是在最短的时间马上曝光，解体邪恶。可是现在同修不重视了，甚至同修被开庭后到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还没人在网上曝光，可想而知，曝光材料也是几乎没人做，或者做得很少。现在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案子到哪一步了，也没有曝光。我们这样不是等于在滋养邪恶吗？知道同修很忙，但是请有能力做的同修来关心一下整体。我们不执着结果，就做自己该做的，这是师父要的，也是我们自己修炼的一部分。
请同修们注意，不要使用华为的路由器。近期，因帮助同修安装 Win10 系统，发现有的同修使用的是华为的路由器。华为的路由器因为有后门，是不被天地行论坛推荐的，应该使用天地行技术论坛推荐的品牌路由器，并按要求做好安全设置。论坛推荐比较常见的品牌有国外品牌网建，国内品牌TP-Link、腾达、水星都可以，在论坛上都有安全设置的教程。问了一下同修为什么会使用华为路由器，同修说是网络到期，运营商推荐的，有免费给安装的，有花了好多钱安装的。运营商有任务，在推荐的时候就说这个是免费给安装的，速度快，原来的已经不行了，过时了等等。请同修注意看下自家用的是不是华为的，在路由器背后有牌子，如果是华为的，有一行很小的字写的华为某某字样。其他不明白的问题，请到天地行技术论坛提问。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们的修炼故事是一座宝藏，为同修整理法会稿件中的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1日。因为邪恶迫害，我流离失所到了某地，在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征稿期间，有幸参与了为这里同修整理法会稿件，现将自己在整理稿件中的一点感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2020年法会征稿开始，我了解到这边的同修以前基本没有参加过网上法会，便在学法组上提出参加法会的事，得到了同修们的响应。有位同修大姐说，这么多年每次法会都想写，但由于文化水平低，写不出来。我说不会写的，我可以帮着修改整理。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表态竟让自己如同进入了一座宝藏，令自己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满载而归，受益匪浅。一，与90岁的老同修说，我要把一切都给大法。帮着写的第一位是一位年逾90岁的老同修，大家都叫他老爷子。他的故事乍一听似乎很平淡，但平淡中却又是一段传奇。老爷子7岁时父母双亡，成了孤儿，受尽了苦。村里人说，这孩子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人到暮年，幸运地得了法，家成了村里的练功点。1999年720，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家里就成了学法点、资料点。20多年，邪党对大法弟子疯狂迫害，面对狂风骤雨，老同修一路平稳走来。如2000年左右，一天县国保大队警察气势汹汹而来，准备绑架他。进家后，老同修笑呵呵地请他们坐下，然后拿出一本转法轮说，这个法很好，送你们一本书，给你们家的老人看看，让他们也受受益。警察们愣住了，客气地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绑架，就在老同修慈悲善念下化解了。去年我流离失所来到这里，有一次和老同修到一位同修家送真相资料，送去出来不到2分钟，警察就绑架了那位同修。 后来听说警察几乎和我们前后脚去的，却阴差阳错地走错了楼层。老同修住在豪华的宅院，生活却很节俭。由于从小吃苦，对钱财看得比较重，对大法、对同修却毫不吝啬，把钱拿出来做正式大法的事，专门买上一辆轿车用于讲真相救人，对困难同修也是慷慨大方的资助。他有两所闲房子，儿女动员他卖，他都不卖，用于做资料点，做流离失所同修或技术同修的住处。年逾90的老人，闲暇时还在庭院中种满了各种蔬菜，自己吃不了就送邻居吃，送同修吃。老人健康的身体显示着大法修炼的超长。老同修话不多，常说的就是我要把一切都给大法。二，别出警了，那老太咱管不了。帮着写的第二位是年逾70的同修大姐。大姐1993年就得法了，从那时起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弘法中，一直到1999年720。他们这个县是这个地区得法人数最多的一个县，从1999年720就开始传播大法真相，一直到现在从没停止。1999年720当天早晨，他一人到了县政府广场，当时县里正准备召开迫害法轮功大会，广场上到处是警察和各部门各乡镇的分管人员。大姐带着法轮章从容走进广场中心，面带微笑，盘腿打坐。他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员，他被警察带进会议室。大姐看到县委书记在里面，就大声说：某书记，我们修的是宇宙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你抓好人，你当的什么书记？书记沉默了一会儿，低声对身边的人说：放他走吧。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大姐直面风雨，就像金刚罗汉一路前行，从不旁视，左顾右盼。无论是严寒酷暑、流离失所，还是被警察绑架，就是讲真相、救众生，所以就出现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的奇迹。多少次被警察绑架，哪怕被抄的大法真相资料用车拉，都是当天抓当天放，就是送不进看守所，以致后来派出所接到举报说那老太又在集市讲真相发资料，值班警察报告所长问出不出警，所长说别出了，那老太咱管不了。和大姐交谈完后，我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写出了一篇4000多字的初稿，我感觉不是写出来的，是从笔尖流出来的，根本不用思考构思。三，修炼处处有神迹，只要正法需要就学。还有一位70岁的同修大姐，是当地的主要协调人之一，她曾被邪恶酷刑折磨，九死一生，曾被送进精神病院，曾被判刑3年，关进监狱，还曾流离失所多年，历尽磨难，无怨无悔，正视大法需要什么就做什么，需要什么就学什么，需要装电脑系统，背上电脑就到市里技术同修那里学装系统，需要修打印机就跟着外地同修学修打印机，只要同修需要，只要正法需要就学，从来不说不会。另一位是2012年才开始修炼的同修，原来一直对大法弟子敬而远之，师父慈悲，以前就给他显示神迹，走近后也给他多次显示神迹，练功中师父给他打开天目，清清楚楚看到师父在另外空间给他接上断了的腰椎、胸椎，在家做真相资料，师父鼓励他满屋盛开幽檀婆罗花，洪水过后房子被水淹超过1米高，但低于水平面30公分的床却是干的，让他回家有休息的地方。还有一位50多岁的女同修，在劳教所被酷刑折磨了40天，失去语言功能，生命垂危，劳教所怕承担责任，通知家人接回，是被丈夫背着回家的。回家后又遇到亲情观的考验，母亲被车撞去世，儿子的头被精神病的婆婆连砍3刀，差点伤及生命，娘家弟弟被同学欺骗，被判冤狱10年。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 他是如何坚定正念修大法，挣脱情网，走向神。还有同修给我讲述着如何看淡得失，修心性，如何风雨无阻，讲真相救人，如何正念闯过病业关，遇到危险时师父如何保护等等。22年血与火的考验如炼钢炉般的熔炼，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每一个故事，每一段历程都惊天地泣鬼神，可歌可泣，动人心弦。就像一位同修给我讲的他的一个永世难忘的场景，那是1999年720之前最后一次集体练功，似乎同修们都意识到这次是最后一次集体练功了。虽然天阴得很厉害，但同修们到的比每次都早，大家默默地排好队形开始练功。到练法轮桩法时，一场大雨如瓢泼似的从天而降，身后就是卖鞋的棚子，但没有一个同修跑进去避雨，大家就在这倾盆大雨中就像金刚一样一动不动，一直到练功结束。这一幕深深印进了我的脑海，成了我今生今世永恒的记忆。在22年血雨腥风中，在邪恶疯狂打压中，我常常想起这一幕。在整理稿件中，一篇篇动人的故事，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景，同修们对师父、对大法那无限感恩的心，时时在感动着我，也在激励着我。我已经不是单纯的在整理体会了，而是在整理体会的同时和同修交流着体会。每整理出一篇体会的初稿，只要条件允许，我都再找到同修一块讨论，彼此谈认识，核实每一个细节，以便达到真实、干净、准确。这一篇篇看似平常、朴实无华的体会，我相信就是留给未来人的神话故事。我期望每位同修都能写出自己的体会和修炼故事，记录下这段空前绝后、震撼宇宙、光耀大穹的大法弟子与师同在、助师正法的辉煌历史。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同修浅谈间隔一文的感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6日。同修浅谈间隔一文，我看后感到这篇文章同修谈得很好，启发了我的悟性，把自己的一点浅悟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同修在文中写道，间隔是阻碍大法弟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障碍，间隔是挡着大法弟子互相之间形成整体的干扰因素，间隔又是旧势力惯用的手段。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以法为师，听师父的话，什么所谓的间隔都能在大法中化解。几年前，我由于学法没有跟上，与同修之间间隔不断，上了旧势力的贼船。在做资料时，打印机经常出故障，离不开技术同修，维修机器时却没有发现问题。同修几次对我说，找一找心性，是不是你在心性上出了问题。我知道自己争斗心没有修掉，和同修交流时总是那么强势，总是自以为是，对方接受不了，从而造成了间隔，干扰了大家，形成整体。事后后悔，到关键时刻还是忍不住，像得了老病一样经常犯。我明白是被旧势力利用了，怎么也守不住心性。我为自己的魔性大而苦恼，从这方面修不出来很着急。在同修的建议下，我开始背法，背转法轮、红引等法。几年来，我和同修能够形成整体，逐渐地消除了间隔，打印机也能正常工作了，
一年一年也不着技术通修了。谈起宽容，我弟的通修做得非常好。几个月之前，我去看望一个被迫害致残的同修，他在和我交流时对我说，不久前某某同修来了，我发现他说了谎，我就狠狠地说了他一顿，给他说哭了。某某修得真不错，他又来看我，我很后悔，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他，我没有修出慈悲心，在这点上我要好好修修了，我不能总给同修当魔。同修 A 是一名残疾人，上周 A 开车来找我交流，惊喜之余我很内疚。三个月前的720那天 A 来找我交流，因为是所谓的敏感日，他身体不便又不能入室，总是在室外交流。我很不高兴，说了不该说的话，其实就是赶走了他。同修走后，我对照大发，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准备找机会给同修赔礼道歉。 A 心里没有和我产生隔阂，主动登门见我，我很感动，从内心佩服同修修得好，修出了宏大的宽容，宏大的慈悲，我给同修赔了礼。 A 诚心诚意地对我说，咱们都是修炼人，我不记恨你，并鼓励我突破强势，这一点修炼上就会有飞跃。我说谢谢你，我真不知说什么才好。 A 对我鼓励的话，很多同修也都这样鼓励我，凡是受我伤害过的同修，他们对我都能够宽容，都不和我一般见识。我认识到自己没有做好，在发愤迎头赶上大家，加大力度修自己这个与人不善、好争好斗魔性的过程中，大家对我的宽容令我低头汗颜。师父在《红银实修》中告诉我们，比学比修，我也要和大家比学比修，尽快达到法在这一层的标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忽略清理去除邪党文化，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3日。一次碰到一位朋友，跟他随便打了个招呼说，你这衣服挺时髦的啊，结果他就跟我讲起了这件衣服的事了。他说本来买的是另外一个款式，收到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件衣服过时了，就想把它退掉。结果客服说，你收到货已经一个多月了，只能换，不能退了，就挂了电话。我不甘心，又打过去，很严厉地对他说，我出差一个多月，快递送来时我都不在家，你说我怎么及时退给你？有你们这么经商的吗？对方一听我这么厉害，马上就同意给我退了，这才又买了这件满意的衣服。他说的时候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就问他，你是出差了吗？他说都退休了，出什么差呀，我要不这么说能给我退吗？听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常人就是这样，瞎话张嘴就来，受党文化毒害太深了。当时还觉得自己很正，我们练功人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前不久公司发了一些生活用品，时间是3个月内提货，过时不取就自动作废。我想这些东西也不着急用，老早的领回来放家里挺乱的，等快到期时再领吧。结果就给忘了，过期4天时才想起来，一下脑袋就懵了。好几百的东西就作废了，太可惜了啊。急忙中拿起电话就打过去了，跟客服说，我这些天出门了不在家，所以东西没领，超过了几天还能领吗？那边客服说，好吧，那现在就领吧。听客服这么一说，我这块石头落了地，马上就下单了。谢过客服，放下电话，坐那儿回过神来了，我怎么就不能说真实情况，却不假思索的就编瞎话呢？跟那天那朋友的做法如出一辙， 我还笑话人家呢，我怎么也这样了呢？
这时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他往往突然间出现，才能考验人的心性，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这才能看得出来。今天这事突然的出现，不就是考验我的利益之心吗？可是没过去，平时觉得自己在利益上放得很淡，网上买东西时发来不好的，我也不跟商家计较，朋友之间在利益问题上我总是吃亏的那个，所以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了。这件事的发生使我很懊丧，触动也很大，修炼这么多年了，还为了这点利益动心说假话，党文化不清啊。一直以来，我认为党文化主要就是爱说假话，骗人，自己就是这种环境中长大，也带有很多这样的恶习，在人与人交往中，在工作中，也是习惯于编故事来证实自己，什么善意的谎言啊，等等，歪理邪说运用的得心应手。修炼后，我很注意这个问题，每当我要说些夸张的话，或编点什么的时候，我都会暗示自己，绝不能说假话。而且只要发现谁说假话呢，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党文化。所以错误地认为在我身上不存在党文化了。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我对师父有关讲法没有认真思考过，同修写的有关文章也没怎么看过。这时想起学学师父讲法吧，看看同修是怎么认识的吧，还在明慧网上搜到了不少同修的有关文章。其中一篇中写道，我们之所以感受不到自己党文化的存在，是因为邪党文化的基因已经在我们无意识的状态下被灌输到我们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模式、行为定式、话语模式。那种在党文化熏染下形成的观念，已经深深地遮蔽了自己的主元神的思维，认为那种观念就是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不好的东西。同修在文章中对师父的法、对党文化的认识都很深，分析得很透彻，对我帮助很大，让我看到了自己在修炼中的大漏，在党文化的熏染下已经分不清好坏了。比如自己经常说话声调很高，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指责别人、指挥别人、发火、欺负别人等等，而这些都是在争斗心、自以为是的心、妒忌心、显示心控制下的具体表现。以前我可认识不到这一点，党文化何止是说假话呀。师父在《红银三喝狼药》中说，偷骗色斗是共匪。党文化对我的影响真是方方面面的，而且深到骨子里去了。难怪这么多年修炼总是提高不上去，也找不到原因。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他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自己甚至在修炼中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个模式，出现了问题向内找，这个心那个心找了不少，然后要去除它，但是没做到，下次又冒出来了，总修不好，修炼那么多年，老也提高不上去。就是没有认清党文化的毒害，没有真正按照大法去做。我认识到，要想改掉这个不好的模式，彻底清除党文化，就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首先得把这颗浮躁的心降下来，把说话的声调降下来，在一言一行中深刻地反思自己，然后认认真真地归正自己，扎扎实实地这么修，
慢慢地去除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上修，做师父的真修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5日。我今年78岁，1996年春走入法轮大法修炼，20多年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我很幸运，也很幸福，因为我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法轮大法的红船，得到了伟大慈悲的师父的救度。我一出生就是病孩子，两条腿梆梆硬，老百姓俗称乞拐。我奶奶每天用针给我扎100多下，足足扎了100多天。4岁时头上生疮长疖，后来又打摆子等等。鼻炎跟随我几十年，神经官能症，脚底长鸡眼，颈椎骨质增生等等，活得苦不堪言。1996年春，朋友借我一本法轮功，我就一边看书一边照图解练功，后来又请了转法轮，从此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不知不觉中，身体上的疑难杂症都没有了，鼻子畅通了，走路轻松了，人显得精神多了。大法修炼，我受益无穷。2001年，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疯狂时，因为我坚持修炼大法，和几位同修被劫持到市看守所。虽然自己知道修炼大法没有错，但是不知道如何正视法。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1个月，又被继续关押在本单位洗脑班迫害，很长时间才回家。自己天天学法练功，但不会向内找，还停留在个人修炼的状态中。2005年又被邪恶钻了空子，被区洗脑班关了1个月。回来后，我反思自己为什么老被迫害，找来找去，认识到没有在法上修，没有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消极承受迫害。认识提高了，我就和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和群众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助师救众生。由于自己长期邮寄真相信，被邪党人员跟踪监控，自己还不知道。2014年9月17日，本来约好和同修去清除邪党污蔑大法的宣传板，上午9点多，派出所来了5个警察，破门而入，到处乱翻，抄走了我的大法书、电脑、真相资料、真相小册子等一麻袋。这一次我没有害怕，心里请师父加持，发正念清除警察背后的邪恶生命，不许操控警察对大法犯罪。我就给警察讲真相，告诉他们真相小册子是救人的，不信你们看看，谁看谁得福。警察强行把我带到派出所，我明显感到师父的加持，一阵阵热流从头灌到脚。我不配合警察的一切无理要求，他们拿出来我近1年半内邮寄的真相信，我才恍然大悟，他们早就跟踪掌握了我的情况了。我就对他们说，这些资料上每个故事都是真实的，都是教人重德行善做好人的。他们问我资料是哪里来的，我说不能告诉你们，说出来对你们不好，不能让你们对大法犯罪。他们也就不再问了。他们中午吃饭，我就练功发正念，给工作人员讲真相，劝三退。有的人说他们要吃饭养家糊口，虽然没有三退，但是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下午5点钟，警察把我送回家，我赶紧把事情告诉同修。有的同修说，上海一个同修就发了3份真相资料，就被判了3年。我没有动心，就想一定要正念正行，听师父的话，讲清真相，向内找，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 救度一切众生。一个月过去了，检察院通知我去，我说我没有犯法，你们不能这样。我向他们讲真相，直到他们已经明白了真相三退了，我真为他们高兴。最后他们让我签字，我只签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我的电脑还在派出所，他说让警察还给我。几天后我儿子把电脑拿回来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闯过了这一难。通过这件事我提高了心性，我们是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遇到麻烦事一定是自己哪里有漏，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找出不足修正自己。我也深深地体会到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就像师父在诗词《红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这些年我一直配合同修发放真相资料，修去了怕心，也使更多的人明白了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有的主动问我要真相护身符。一次正在发真相资料，一个人从50米远处急速地跑过来问我要真相光盘。他说我就爱看法轮功的东西，因为当时没有光盘，我就给了他2本真相期刊，并帮他做了三退。还有一次我正在发真相资料，老远处2位园林工人大声喊，我们的自行车就在那里，给我们放2份，我们一会儿休息看。一次在公交车上，一位80多岁的大姐，一会儿换个座位，一会儿又换个座位，一直坐到我跟前。我下车时，她也跟着下了车。我悟道，是师父安排来的有缘人，是来听真相的。我就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美好，她乐呵呵地走了。像这类的事情时常发生，现在众生都清醒了，明白法轮大法是救人。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多悟道，抓紧救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6号。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经过20多年的摔摔打打，对修炼有了清醒的认识。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还说，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在我的修炼中，我就觉得师父经常用各种方法点化我，我也就注意着找自己，这样就避免了不精进的状态。一，小事不小。3年前有个同修找了一个陪护老人的工作，那位老人的女儿是同修，同修休班时需要一个替班，我就去了。有一天，那个同修告诉我，老人的家里安装了净水器，进口的，进行了浑水和净水的比对后，我觉得净化的水挺好，就装了2瓶回家。回家坐车的时候，优惠卡要充值了，上车我就投了5角的硬币，司机却要优惠证，我说没带，我就翻了一下包，我说有优惠卡，司机却说谁知道那是不是你的，我就又划了一下优惠卡。坐下之后我就想，不对呀，我都用了挺长时间的优惠卡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没有偶然的事，哪儿出问题了。我心里乐了，马上想到包里的2瓶水，想喝净化水还往家背水，所以司机找茬儿不是偶然的，是师傅让我归正的，不能像常人一样，而是应该用高标准要求自己，才能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师父及时点悟，让我刹住了车，再不装水往家拿了。二，教训。 还有一次教训没有悟到师父的电话。我在 A 同修家学法，学法组有十多个人，每周一次。学法后大家都拿资料走，所以都想把《转法轮》这本书留在他家。有一次我到他家去学法，在车站等车，本来那个站点有三个路线，有两个是通往他家的，只有一个七路不是去他家的。结果等来的是七路，再等还是七路，接连来了七个七路。当时也奇怪，七是什么意思呢？七天一周，一周一次学法，学法组有事？不会，今天做正事呀，不能不去，学法是没有问题的。等到第八次来车才是到他家的车，在他家和他说了此事，也都悟不明白，也没当回事儿。很快有一天，他在家蒸包子睡觉去了，锅干了，家里冒烟了，邻居也叫不醒他，就报火警了。火警来看冒烟，就叫防暴警察，然后防暴警察又交给了派出所。敲开门后，警察发现家中有师父法像，就把家中的书全部抄走了。他被关了半天一宿回来了，我们好几个同修放在他家的大法书也都被抄走了，这是教训。三，在背法中提高。我背师父的法是这样背的，今天背一段，明天就忘了，再背。头三天是记不住的，就是今天会了，明天一句也想不起来，后天能想得多一点，大后天基本能想起来，再把连不上的、记错的、漏的找一遍，一周才能过关。当复习能背下来这段后，再往下进行，进行的同时把前边背会的练习一遍，很慢，我觉得自己很笨，有时背的时候闹心，闹心也背。转法轮是用三年的时间背完的，那时集体读法我是不用书的，红岩五到现在还差十篇就背完了，经文来了都背。2019年师父发表的短篇经文都背过，2020年的两篇经文都背了，在棒喝背了一周才记住，第二周再背才达到不漏不错。当年背完的法能达到像背论语一样，这样在长期的背法中思想集中，不容易想别的事，当然也就不造业，只想背法。现在背法是用小时间，大时间基本上每天跟同修一起学法，再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背过的法时间长了也忘，有时忘得多，有时忘得少，可是在实际修炼中没碰到问题时能想起师父讲的这方面的法理，所以这些年修炼的路走得比较平稳。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